诗篇一百二十篇，诗篇一百二十篇第一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扎帐篷之中，有祸了。然后一百二十一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第六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第八节，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一百二十二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一百二十三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一百二十四节四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第八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一百二十五节第五篇第一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一百二十六篇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裸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一百二十八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一百二十九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待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跟，跟的犁沟甚长。一百三十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一百三十一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百三十二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然后第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一百三十三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一百三十四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我想我们读完了这个圣经里面十五首的上行的诗，我们是拣选了一些来读。那么我们知道，从一百二十篇一直到一百三十四篇，一共有十五篇的诗篇。那么这个呢是特别的诗篇，因为你如果读这个前面都讲到上行之诗啊，所以呢我们晓得这十五篇诗篇呢是非常特别的诗篇。那为什么叫做上行的诗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三次从不同的地方，比方说从加利利，或者是从撒玛利亚，或者呢是从犹大附近，或者是从别示巴，他们从各个不同地方，每年三次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他们要过逾越节，他们要过五旬节，同时他们要过祝棚节。那么当他们这个去过节的时候，他们是走路的，不像今天他们是走路的。那么而且呢，因为路上非常危险，所以常常结伴而行，就是说他们很少是一个人走的，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们大概都是一大群人一起走，那么这个壮丁呢走在最前面，还有呢在后面，所有的小孩子跟妇人呢就走在中间啊。那么这样呢他们浩浩荡荡的就比方说到从这个加利利，然后他们就越过约旦河，然后呢在约旦河中一路南下，大概是到了什么地方，大概到了耶利哥那个地方他们又过来，那原因就是他们要躲开那个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所以他们一定要先绕过一条路。那这条路实在说来不是很容易走，实在说来非常不容易走。那么尤其呢到了耶利哥以后，然后他们要往山上走，我们知道耶利哥啊那一带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而呢耶路撒冷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从最低的要爬到最高的，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知道去年呢有一班美国的年轻弟兄姊妹，今年年初也有一班巴西的年轻弟兄姊妹，那他们呢就特地呢到了以色列去，那么他们专门看普通人不看的，就是普通商业的旅行他们不会去，因为这些只有读圣经的人才有兴趣，所以他们也去了什么别十八了，也去了什么希伯伦了，也去了撒玛利亚，也去了这些雅各的井，那么这些对圣经来讲很有帮助。到了加利利海晚上还去打鱼了什么的，所以从这些地方这个呢是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旅行。那么这个在这个，那么他们主要多半都是看平常可以说根本就可以说根本就看不到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旅行里面呢他们就是刚才所说过的，就是平常呢这个旅行团都是到朝圣的地方，那结果他们就到找了一些就对圣经呢有帮助的地方，所以他们呢就在那里学了一些。那么在这个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他们这个设计，如果年轻人的话，如果你真的要体会这个上行诗的话，那最好的一条路是什么？最好的一条路就是说你替年轻人设计好，从耶利哥一直往上走，走到耶路撒冷，那一段呢是沿着山谷，有一条谷一直上去，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条路。等一等，你看121篇呢就大概就是那条路的一个景色，所以你一看一路上是那样往上走的。那么现在普通去旅行的人都是坐了豪华的这个冷气的车，然后我们从耶路撒冷开到死海，或者从死海开上去，所以你不会感觉到那个时候他们所经过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每年三次就是这样结伴的到耶路撒冷去，要朝见王。那么因为常常是从最低的到最高的，所以那条路非常非常的辛苦，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疲倦了，那因着疲倦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就唱诗，那么一面往上走呢，一面就唱一些诗篇，那么这十五篇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所唱诗的那些记录。那起头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在那唱，等一等呢好几个家族聚在一起，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所唱的诗篇呢就是这些诗篇。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能够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呢？因为他们要去朝见谁，他们都带着迦南的土产，然后一家大小，那你带着葡萄，我带着这些出熟的果子麦子什么的，然后呢这些土产呢我们就到神面前，圣经说你们不可以空手的来。所以你就可以想，特别是到最后一段那个路特别难，因为你慢慢往上爬，慢慢往上爬，起头的时候非常的兴奋，但到了最后呢你的力量几乎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彼此就用上行的诗呢来彼此鼓励，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情形。我又想到你记不记得有的人就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怎么搞的玛利亚在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居然孩子丢了一两天他都没有发现，那么有天下有没有这样糊涂的母亲呢？所以有的人就拿玛利亚做糊涂母亲的例子，那其实呢这是不认识圣经啊。如果你真懂得圣经的话，你晓得是很有原因，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过，因为走的时候他们都是结队的走的，壮丁在前面，壮丁在后面，中间的小孩子跟 而妇女。那么主耶稣呢，那一年刚好是12岁，12岁就是律法之子。这个律法之子啊，意思就是说他成人了，从此以后他对律法可以自己负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他刚刚从这个加利利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还不满12岁，就是说他还是小孩子。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庆祝他的生日，就是证明他正式的过了12岁，那么正式的变成律法之子。所以很自然呢，他就跟他的妈妈大概就在中间这个队伍里面，那前面是他的爸爸，或可能在前面或者在后面啊，所以这个很自然在中间。那么大家想想看呢，等到这个主耶稣过了12岁回来，他就变成成人了。那成人了呢，他就不可以再在这个中间这一群，一定要么在前面，要么在后面。所以现在你才晓得为什么妈妈没有发现他，原以为他已经大了，所以要么在前面，在后面。他没有想到，因为他在他这一群里面找不到，不表示他的孩子丢了，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已经是律法之子了。那他的父亲呢，如果在前面的话，以为这个儿子在后面；如果父亲在后面的话呢，以为儿子在前面。所以这个两个所谓糊涂的父母并不糊涂，他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呢，根本就是这种情形啊。所以他们后来才发现主耶稣果然是不见，所以才有这个路加福音那个。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他们是成群结队的这样一直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最美丽一段景色是什么呢？就是起头大家都从很远的地方，都很散，等到了大家都走西安大道的时候，大家都要往耶路撒冷去，大家都要去朝见神的时候，你想啊，那个时候的特别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特别是慢慢在那爬，特别从过了耶利哥城，然后呢慢慢往上走的时候，那么你看这个满山满谷都是以色列人，他们手里都拿着这个迦南的土产，然后呢等到他们疲倦的，他们就彼此鼓励，那么我一面唱，那那边这边唱的那边就对唱，所以这个满山满谷呢就是诗篇上行。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啊，这是非常壮丽的一幅图画，就特别是他们快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了，一路上他们就唱这些上行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共有15首。那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典故，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典故。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这样，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圣殿呢一共有12个台阶，15个台阶，所以有人有的圣经学者说也可能呢，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到圣殿，要进到圣殿，他们一定要上12个台阶，15个台阶。那不过这个台阶呢，不要忘记，台阶不像我们所想的台阶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都是用中国的头脑去想，那其实他你若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个石头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手里拿了一块石头，或者大卫那个石头丢大哥里啊，就不是个石头。那圣经里面所讲的殿里面的石头啊，都是也许有我两个人这么高这么宽，就是一个四方块，都这样一块块的石头。所以那个所谓的一个台阶啊，那可以站很多很多的人，因为非常非常雄壮。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曾经去过耶路撒冷，你们就晓得。所以呢他们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底下一层的时候，他们唱120篇，然后呢121篇，然后123篇，一直到134篇，那最后呢就到了这个圣殿。所以呢这个大概是120篇到134篇的背景。不过呢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他们一面唱呢一面靠近神的殿，所以一面唱呢他们一面往上升，我们说从死海慢慢慢慢往上升。我们本来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可以说就像在死海里面过日子一样，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被提升了，所以呢我们就天天往上走，我们基督徒道路是上升的道路，所以我们的诗歌呢乃是上行的诗歌。那一面唱，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上行的人呢，他一面唱虽然路很艰难，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等到他到唱到133篇的时候，他可以说几乎已经到了圣殿。所以这里面的感觉啊是个进步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个兴奋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比昨天更靠近神，今天呢比昨天呢更升高一些了。你看见吧，这幅图画呢很明显的 用新月的光来说，是我们今天上行的。所以这里面的十二、十五个阶段呢，十五层呢，是十五个阶梯也好，或者是慢慢从死海往上，那你总是很明显，刚刚开始，刚刚离开死海的时候，那么一定是120天。然后你慢慢往上，慢慢往上，慢慢往上，到了最后呢，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圣殿。那么换一句话说，离开他们的目的就是朝见神，本来是远远的离开神，现在呢他们能来到他的脚前下拜。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兴奋，他们心中的喜悦，弟兄姊妹。那么这十五篇诗篇呢，对我们应该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读诗篇，不要忘记我们是用新月的光来明白它的。而且我们已经说过，旧约迦南是迦南，新约迦南对我们代表基督吃不透的丰富。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我们已经迦南在往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不过不要忘记，这条路与神联合的道路，或者上升的道路呢，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越爬越高。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十五篇诗篇呢，就说出了我们基督徒成长的那个大概的过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诗篇这个上行诗呢，能让我们明白啊，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启示。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读这十五篇的诗篇，就从这十五篇里诗篇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出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轨迹，那么而且上升的轨迹，还有呢就是与神联合的轨迹，最后是来到神面前。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蒙恩长大，走这条上行的道。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十五篇的诗篇。那么如果这十五篇诗篇是代表我们的经历的话，那么大概呢就可以把我们一生的基础经历大概就涵括了。那这十五篇呢刚好分作三个五篇，就刚好代表呢整个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而这个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呢，这个诗篇这里所启示给我们的，刚好和奥秘派的弟兄们，他们在历史上，他们在经历里面，他们留下了一些的记录，他们大概不是根据圣经，他们是根据他们的经历，根据他们的经历呢，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呢告诉我们，就是他们所经历的。虽然他们也许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但是呢这是他们的经历。所以我们这奥秘派的人呢，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确在神面前有一些真实的经历。不过有一件事叫我们纳闷，就是说如果你光有经历而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经历是合乎神的，哪些经历是照着神旨意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如果你读诗篇的话，那么我们就一面好好读这十五篇的诗篇，然后呢我们就和这个历史上这些奥秘派，就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观察，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大概把基督成长的过程为我们描写出来。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诗篇这个十五篇的上行诗里面所写的呢，和这个历史历代许多爱主的人他们的经历里面所经历所留下来的记录，许多地方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说，有很多的经历是圣经里面的经历。当然我们还要小心，因为诗篇呢到底是图画，到底是预表，到底是诗歌。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需要从新约里面找到证据。那么最好的就是你去读保罗的一生，那读保罗的一生你特别注意这个保罗的一生，他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他经过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他有什么危机，每一个阶段他有什么学习，每一个阶段他那个成长的情形是什么，有哪些试探，有哪些试验。那么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追求。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保罗的一生那个经历找出来以后，再和这些对起来，那我们可以感谢主说，大体上来讲，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历史历代所留给我们那些产业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么我们说过是有沙子，你怎么知道沙子呢？凡是和圣经里面的启示真理不合，那就是沙子，那个我们不能要。 但是呢，所有圣经里面有的，那我想我们都应该经历，而且我相信等到你真的追求以后，你发现这个果然是我们的经历，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奥秘派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像现在许多心理学家他们所做的工作一样，心理学家他们比方说要研究这个儿童这个人格的发展，那么特别是做儿童教育，那么他就观察一个儿童呢，他生命成长的时候，大概第一岁两岁三岁的时候，大概他们有些什么情绪，有哪些挣扎的情绪，有哪些不安，有哪些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慢慢你就能够找到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然后用统计用各方面把它整理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儿童心理学或者人格发展学，那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轨迹，那么这个是完全根据实验，这就是你看神创造我们的情形，你把它记录留下来。那么2000年来神的儿女有许多很宝贵的经历，他们有的把他们的经历就写下来了，那有的一定确实圣经的，有的不是，有的你不能要的，那有的的确我们可以经历，因为圣经里也有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采纳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经历。那么诗篇115篇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每一篇的诗篇呢，你很明显你发现121篇呢比20篇要进步，等一下我会给弟兄姊妹看出那个进步的那轨迹在哪里，然后你再往前去再往前去，你看见说的的确确是上升的，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那果然是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就好像有你好像婴孩期、少年期、成年期一样，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父老，讲的少年，讲的小子们，所以生命是有它不同的阶段。那么第120到122、122、122、123、124这五篇诗篇呢，是代表基督的少年婴孩期，那就是特别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呢，第二个五篇呢，就是代表少年期。那么到了最后呢，就是最后的五篇呢，乃是代表那个成年期，就是到时候呢，我们叫他长成了、成熟了。所以大概呢，我想可以分作这个三个阶段。那么大概哈，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大概，这个一般的2000年来这些奥秘派弟兄他们所寻找出来的那个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呢，大概是把它分作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他们都给了一些名字。我想我大概把它说一下，就是他们多半来讲都是大同小异，那么这个是共同的发现，就不是一个人的，你不能说是盖恩夫人，那盖恩夫人是奥秘派里面最小的一个还有更大的奥秘派。有一次江索道丁给我看一本书是最大的奥秘派其中一个叫 John Towler， 他是影响这个谁，影响马丁路德很重的影响，很大很大的一个弟兄。那么你读他的东西我才发现呢，很稀奇，你读它你就好像读到像尼禄那一类的书，很有高有的，非常有东西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盖恩夫人是很爱主很好不错，但整个奥秘派里面他算是比较小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大的奥秘派，他们的的确确呢把他们比方说有 S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所谓十字架的那个约翰，那么那位弟兄呢是西班牙的，那么他的光也是很大，那么他的的确给我们他特别讲的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魂的黑夜，那么这个经历呢的的确在我们爱主的身上是有的，那么你如果读雅歌你也能够读出一段那样的经历出来。那么这些弟兄们的的确是有很重大的发现，就是说在整个基督成长过程里面，那么他们就把他们的发现留下来，所以你如果把整个2000年来这些所有这些发现放在一起的话，大概呢就是这个基督成长的就是这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接近层，那这一段呢重在接近，那接近不是指着你有罪说的我，那特别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呢主要做接近的工作，那接近的工作不只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了撒谎了，不止这些，那而且也是指着我们呢受罪的污染来说，我们不有的时候我们受罪的压害，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不能胜过罪，所以你看见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圣灵做的工作 持圣灵，大概是洁净的工作。所以他们普通就叫它叫做洁净层，这个层次叫做洁净层。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个诗篇一百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你大概能够读出，那很清楚，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那么就深一点了，那这就是所谓的亮光层。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看见一些光了。那当然因为你在主面受了一些教育啊，那么你对主的话有认识，对神的旨意有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许多的光，不光是洁净，而且是亮光层。那么不光是认识主，也开始认识自己，现在开始认识肉体的败坏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呢，那么可以说是叫做联合层，就是现在呢与基督开始有了完全的联合。所以大概呢可以说是洁净层、亮光层和联合层，或者少年期，那么不是婴孩期、少年期，还有最后呢是成年期，或者是少年小子们、少年，还有呢父老。所以大概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照着这个诗篇里面的内容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找出这些特点来。大概来说，这个前面最早的五篇，圣灵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最主要的是世界。所以你等一等会发现呢，一开始就是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大帐篷。这个米色是什么地方？米色是今天靠近黑海、靠近苏联那个地方。那么基达呢，基达是今天阿拉伯旷野的地方，所以这都是很远很远的，那离开迦南都是很远很远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呢用米色和基达呢帐篷来代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祸了。那等一等你就会发现，我们是不洁净的人，我们是口嘴唇不洁净的，又住在不洁净的民族。那这是写诗的人最早的发现。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他所要求的、所求的就是洁净。所以要学习，那不光是主的宝血要洗净不过洁净我们，那同时呢我们知道圣灵呢要做洁净的工作，叫我们能够胜过罪。那么这个是头前面很明显是世界，我们等一等，你如果仔细回去看很清楚。那么中间的这一段，就是中间的五篇呢，你会发现我们最大的仇敌呢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十字架现在工作主要是对付我们的肉体，当然不是说不对付世界，不是。你起初的时候世界是个大难题，到了你慢慢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发现肉体是个大问题。所以保罗说，立志行善也得我，行出来也不得。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你看见十字架对付最大的仇敌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己啊。所以你看，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三个阶段都有十字架的工作。不过呢，第一个阶段十字架的工作的重点是对付我们的世界，第二个阶段十字架对付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肉体，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大概我想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当然不是说后来就不没有世界的搅扰，还是有。不过大概来讲，我们整个基督的过程，圣灵工作大概是照着这个模式。不过不要忘记，生命这个东西你不能像科学一样把它定得那么准，不可能。不过大概那个成长的轨迹呢，你如果读这十五篇诗篇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啊，我想我稍微点一下，我们没有时间的可能一点一点来看。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就讲到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么不要忘记，当你在这样，你看这就证明说他，这就证明说你一开始一蒙恩以后，你就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洁，我是嘴唇不洁净，是嘴唇不洁的。所以呢你看呢，这里有说谎的嘴唇，还有诡诈的舌头。那不光我说谎，不光我诡诈，别人也诡诈，别人也说谎。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在这个世界就是诡诈的事，就是说谎的事。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我们寄居在米色，我们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所以我们有祸了。这就像以赛亚所说的，我嘴唇不洁，我又住在不洁的民当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以赛亚蒙主呼召以前给他看见他需要洁净，尤其他的嘴唇。你如果真的为主起来说话的话，你第一个感觉的就是你的嘴唇。所以一来到主面前，是你一很自然的刚刚蒙恩得救的那个生命给我们的感觉，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不洁净。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主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不止如此，而且呢，你慢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一个最大的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个世界最大的表现就在他的嘴唇。所以如果你和不信的朋友们在一起，也许你们会觉得非常惊讶，今天我们在中国人中，在基督徒中间呢，你知道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这个外面的世界根本就是充满咒诅的。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外邦的朋友们，他们讲话可能五句有两句都带着咒诅，这是我们办不到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米色，就是极大的帐篷。所以凡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你看见吗？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受了污染。那么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呢，第一个蒙最容易这个蒙拯救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在哪？就是我们的罪犯。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基督成长的过程最早最早的一个功课是舌头的功课。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舌头上是完全的，这个人应该就接近完全。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如果我们这个人能约束我们白体中间最小的，我们就能约束这个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追求主，一开始的时候一起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处境，你就发现你根本就在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充满咒诅的。我们知道这威尔士大复兴以后啊，有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从前呢，这些威尔士大复兴没有以前的这些矿工们呢，他们都是老粗，不光是老粗呢，而且呢他们都是一天到晚咒诅的。这个驴子不走路他就咒诅，一咒诅了驴就走了，他一叫咒诅一声啊、哦、他就听懂了，他就走了。等到后来呀、啊、这个威尔士大复兴以后，这个基督徒啊都改变了，那就没有咒诅了，没有咒诅，结果他讲的话驴根本听不懂，根本驴不走路。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证明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所以呢，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么这里的极难是什么极难？这里极难就是说，他根本说他就发现他动不动，他这个舌头啊，带给他许多的灾难。根本，所以这就是你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你越亲近主，你越爱主，你越觉得你是一个说话靠不住的人。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别人以为你讲真话，其实你知道你已经把它夸大过了。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越来到神面前，圣灵会一直指给我们看，良心一定会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的嘴唇是说谎的嘴唇，而且是诡诈的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像写诗的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那不要忘记，这个罗藤木的炭火就表示你现在是走在沙漠上，到了沙漠非常的冷啊，那你要用取暖怎么取呢？你就用罗藤火就可以。然后呢，等到你剩下灰了，那么下面的一个旅行人经过那里，他只要把这个再拨一拨，火就起来了。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对付我们的舌头啊，一面呢是勇士的利剑，还有一个呢就是罗藤木的炭火。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写诗人就叹一口气说，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还有罗藤木的炭火。所以你看见吗？我们需要炭火来接近我们，我们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舌头上做隔离的工作。那这里十字架的工作就和我们普通这个舌头的工作有些相似的地方。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十字架专门是就是十字架就是能 一面工作的时候，一面就显出我们舌头的特点来。那这里是说勇士的利剑，这里不是讲勇士的刀。刀呢，你随时可以收刀入鞘的，箭射出去以后呢，再也回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许多的话你只要一说出去，你再也收不回来。还有呢，那个这个我们的舌头什么，就像春风吹又生一样，等到你话说出去了以后，你看你就像野火一样，根本到时候你看见它是烧不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舌头所带来的灾祸。但是呢，十字架能对付这件事。你看见圣灵十字架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好像勇士的利剑一样，那么同时呢，也像罗藤木的炭火一样。所以你看见吗，炭火是为主要说要接近我们。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你就看见说，一个人当那刚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发现是什么东西带给他许多的灾难呢？这个世界。因为他在世界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自由，他就巴不得能够脱离说话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以第六节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这就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的，你看见吗，一个蒙恩得救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一定要从这个帐篷里面得到释放。因为否则的话，你周围的人都是恨恶和平的人，许久同住。那我愿和睦，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是一种很大的矛盾，我愿意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第一个诗篇120篇乃是一种深处所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的人中间。所以你看见自然就渴慕，我们就渴慕能够拯救，就能够救我们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以我想这是许多属灵功课里面最基本的功课。我特别觉得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在言语上下功夫的话，我相信我们也许需要经过5年在主面前的训练，我们可能5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说准确的话。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能说准确的话，你怎么能为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这个人能够让圣灵约束我们的舌头，圣灵就能调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唱高调，你说圣灵啊，你可以怎么做都可以，圣灵在我们的口与舌头上就是不能做。我们多话的人就是多话，喜欢夸张的还是夸张，讲闲话的还是讲闲话。什么时候我们讲了闲话能不说了？什么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地步里面就像憋了气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成长的开始，这就是长大的开始。所以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到今天对于自己的说话还是没有感觉，从来也不觉得自己的话不准确，从来也不觉得自己的话有许夸张或者许多人多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多话、谎话，甚至于一些不需要的话、闲话，我们知道这个根本就是这个世界的特征。你所接触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所以你只要看有一些的节目，电视节目，如果是 gossip， 如果是专门是闲话，东家长李家短的，你看见吗？那这个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特点就这样的特点。所以脱离拯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个秘诀呢，你必须脱离米色，你必须脱离极大的伤口，你必须脱离那个诱惑的环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就像摩西一样，因为在埃及学经了一切的学问，所以等到埃及逃难的时候，摩西逃难的时候，后来人家说，哎，你找人家要形容找到摩西，他怎么说？那个埃及人，你看看，他明明希伯来人，但是给人印象是埃及人。为什么？因为他在埃及住了40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太久，这个世界都太久。你刚刚得救多少年呢？最近我刚刚搬个家，有一个难处，就是因为我们从前从大门进去一定是左转，现在右转， 那么结果呢很奇怪，你一进去有自然，因为走习惯了嘛，你已经住了差不多好几个月，快一年多两年，那么好了，你就很自然的一进去一定左转，你从来不想一去右转的。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右转的，但是因为你在世界里面待太久，你本来讲话就那么讲的嘛，是这么讲的嘛，所以你自然就那么讲。你说我本来声音就是高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信主有的时候你的声音高一点要低一点，就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相信说这个这就很明显，这个洁净不洁净，我们能够求主能够在我们上更多的炼净我们。你看这个第一个很实在的功课就是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的言语。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必唱高调，你一个人是不是出乎主，一个人是不是活在主面前，你听他说话就可以，完全就可以，不是在讲台上怎么说底下怎么说。哦，你不能说我从前讲话这样讲就是非常的俏皮，讲话就是这样非常的达意，那是从前，那是那个世界就这样子的，那个世界你那样一讲大家拍案叫，有的人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非要讲 不讲就算了，一讲就是叫人拍案叫绝。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不能再这样讲话了。所以我们要看见，如果我们这个人真的往上走的，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根本就像死海一样，根本就在水平面，你讲根本用有的地方的讲，这个水平低得很，这个水平低到一个地步根本就是海拔以下400公尺，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世界里面有那许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所有的话我们都能说呢？不能，许多的话根本世界上可以说的我们不能说。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要求，第一个步骤，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功课，就是舌头的功课。那么这个和我们说过，舌头只是一个表现，但是和我就告诉我们我们住在哪里。如果你是世界人，你自然就发就讲的话，就是世界上讲的话。所以呢，这是120篇。到了121篇呢，你看他就已经好像跨过了那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什么地方就跨过了那个耶利哥城，那现在他们从山谷呢要慢慢的往山上走，那越往山上走你就看见那些山脉里面有一个山应该就是摩利亚山，或者就是这个什么，或者就是耶路撒冷里面好几座山包括橄榄山在里面。所以这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你特别是从山谷往山上的，特别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你一面走你很自然就看见前面是环山围绕。所以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为什么需要帮助呢？因为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那段路是最危险的。为什么你要成群结队？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个大家族走的时候前面后面他们都带着武器的，因为那里有许许多的强盗。尤其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最肥的一块地方，因为所有人过节一定要经过那里，所以强盗呢就盘踞在岩石，就盘踞在各个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哪里，到耶利哥，结果落在强盗的手里。所以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或者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个里面一定有强盗的。所以你看见吗，当我们真的要跟随主往前走，撒旦是不甘心的，他四处埋伏的。你是要往上走不错，你是要来朝见神不错，他要败坏你，他要毁掉你。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你没有一个人能和撒旦对抗的，能够走这条路乃是在乎神保守的时候。所以当你一面走的时候，你要看见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当然你往山上举目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山就是圣山，你就知道说那个山到了摩利亚山，你看圣殿在哪里，圣殿在哪里就代表神的同在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向山举目是表示往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那么最要紧的在旧约的感觉里面就是往神宝座的方向啊。所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自己不能保守，是要让圣灵，要神自己，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 然后下面说，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因为这些疲倦的人呢，他一面走他们一面觉得非常的疲倦，他们有打盹的时候，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的神呢是从来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他们说特别在旷野里，在旷野里面你晚上如果对着月亮睡觉的话不是很好的，所以从现在这个近代的科学里面证明月亮还是能伤人，所以这里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心，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见吗，特别当我们要长进的时候，撒旦是要叫要切掉我们生命的源头，他要叫我们这个，他要叫我们活不下去，属灵的生命活不下去，属灵的生活活不下去，但是感谢主，是主他自己保守我。所以到了第121篇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圣灵的保守。到了122篇呢，有人说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但是田伯摩根说还没有到。那根据他的认为，觉得这一段圣经呢并不是表示说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有的人说，你看这里不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么有的人说，那么这个不是表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圣经学者在这点上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想这个并不要紧。但是我觉得 Campbell Morgan 有一点是不错， Campbell Morgan 认为说，他读完这一篇以后，他觉得呢应该还是没有到，应该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不过呢，因为他心中向往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心中的喜悦和兴奋呢叫他想到他自己的脚已经站在那里。那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都可以的，如果你不一定非要照着 Campbell Morgan 的感觉，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无论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心中的喜悦，或者还没有到以前他心中就觉得我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那不要忘记，这根本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知道他们的目标就是到耶路撒冷，就到圣殿那里去朝见我们的神。那圣殿和耶路撒冷就代表说现在离开神很近，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来到神，这个生命成长要长到神的面前，要长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看见吗，现在在一路上你就碰到你的朋友们，那些朋友们说人对你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可见他们在路上碰见这些。那么因为在一谈起来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们是一这样说我就欢喜。为什么欢喜？因为我的心也是往耶路也是往大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见有的弟兄姊妹彼此劝勉说我们能一同长大，我们一同在主的恩典中长进，让我们一同去朝见神，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心中是跳跃。所以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好，然后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座的一座城。那么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圣殿，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圣殿。到了耶路撒冷城已经呢到了这里了。那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呢？你再读下去很清楚。第四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那个常例在原文是按耶和华以色列的证据或者以色列的见证。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以色列为什么每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的，因为这个就代表以色列的殿。当以色列人山人海聚集在神面前的时候，就给人看见说他们是一个子民，这个殿是合一的殿。所以我们今天也这样，今天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来聚会聚集，那实在说来去过节就代表我们的聚会，过节就代表不止我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是我们大家一同来的。所以每次主日你一同要来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往锡安大道去。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见证。所以众支派啊，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所以每年三次到以色列去，这个乃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聚会也应该是教会的见证。
以色列的见证，那么又翻成新约的话呢，就是教会。为什么呢？下面解释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这是代表以色列经，因为在那里我们能找到什么？能找到神的权柄。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那这里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来到神面前有一个光景，就是平安。神说他把主说他把的平安赐给我，留给我们，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赏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经历神就是那个赐平安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许多时候我们翻腾，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那就是表示我们不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这就是122篇。到了123篇呢，所有读圣经都知道，现在呢是到了，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特别呢，这里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现在不是在往山上举，现在应该是来到神的殿。所以来到神的殿，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来到神的面前，他是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不要忘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是不住在哪里，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会幕或者圣殿的。旧约神不住在，因为这是诗篇版明明告诉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什么意思呢？原来神在会幕里面留下了一个约柜，这个约柜呢，在圣经里面说是他的脚凳。是他的脚凳什么意思呢？是他的脚凳就告诉我们说，神仍旧是坐在天上，他的宝座仍旧在天上。不过呢，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所以好像他有很长的脚一样。那么现在呢，他放脚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约柜。所以你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主的脚，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里你看，你一来到约柜面前，我们还是来到主的脚，但是我们的主在哪里？神在哪里呢？是坐在天上。所以坐在天上，所以很清楚，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你看见吗？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来到主的脚前。那么虽然呢来到主的脚前，但是呢我们的主仍旧坐在天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他的同在呢延伸到地上来，好像他有很长的脚一样。但是感谢主，每次这个脚前就是我们应当匍匐的地方，我们只配在他的脚前。所以呢，当我们在他的脚前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来到了神的宝座前。那到这个时候他说，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时候，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更深的功课。这个功课什么？就是受引导的功课。所有引导的功课都是因为你看见坐在天上的神，都是因为我们来到了圣所，我们来到了圣殿。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就开始受引导。那么我们晓得这里特别是用东方的这个风俗，就是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时候，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时候。这个主人的意思不需要讲，尤其主人有很多客人的时候，他只要稍微一个简单的手势，仆人就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要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神的旨意不是很明显，这里的引导呢是用眼睛来引导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眼睛呢，所以眼睛非常的重要。那眼睛呢，如果看见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如果看见祖母的手，他就能受祖母的引导，也能受主人的引导。那么我们今天也这样。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呢，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眼睛应该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直到什么呢？直到他怜悯我们。那么不要忘记，怜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直到他怜悯我们。那么这就给我们看，直到我们明白他的旨意。那么所以呢，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讥诮和骄傲的藐视已经到了极处。 所以123篇呢很明显已经到了神的面前，然后呢很明显的给我们在神面前呢要紧的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当担当的仰望他，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他的意思。那什么时候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蒙怜悯的时候，一直等到他怜悯我们。然后下面呢124篇就是到了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最高峰，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么这个表示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上行的人，这些以色列朝圣的人，到神面前的人，他们现在回想过去，特别是回想到，若不是当初，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换一句话说，沿路上，特别是从耶利哥一直到耶路撒冷，老早我们就被吞了。像我们发怒，然后呢？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为什么？他们要拦住我们走这条西安的大道。所以平常你的身体好得很，一点都不累，等到要听说要来祷告聚会了，那天就特别累。为什么？因为在往西安的大道上，你不要忘记，仇敌是要把我们活活的吞了。所以很稀奇，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腿，这个世界根本是要把我们拖下去。所以呢，你看见吗？很明显。所以后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像什么呢？世界像第一个像波涛，第二个呢像野兽，第三呢你就看见就是那些捕鸟的人，就像捕鸟的人，就像个网一样，就是捕鸟人的网罗。那么这就是世界的特点。所以呢，波涛要漫过我们，河水淹没我们，那么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吞了。那同时呢，他们要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换句话说，我们从世界里面逃脱。所以你看见吗？这五篇的诗篇重点证明十字架在我们上的工作是什么？是世界，是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一面像洪涛波浪，一面像野兽，同时呢也像捕鸟人的网。感谢主，我们从其中逃脱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前面的这个五章五篇。那到了125篇呢，你看就往上升了。那很明显，特别125篇你看就很深。我稍微很快的说一下，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你看呢，为什么是第二段？因为这个又好像回到你快要进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情形。那你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呢？发现众山是围绕耶路撒冷的。但是感谢主，这个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啊，就表示耶路撒冷是非常非常的安稳。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呢，我们这些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什么？就像锡安山一样。锡安山呢是永不动摇，因为众山围绕着他，所以锡安山也是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是锡安，所以锡安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耶路撒冷啊。我再说，锡安就是狭义来说是指着大卫的宝座，就是广义来说，它是常常代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摩利亚山神的殿，还有呢就是锡安山大卫的宝座，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不过呢，许多时候圣灵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所以这就证明说，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快到耶路撒冷，这个快到耶路撒冷，他们就看见说，你看这个锡安山原来是被众山围绕，我们这些人呢是被耶和华来围绕，所以我们从今是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只得救，而且我们得救是稳固的，谁也不能从我们的手里，谁也不能从我们的手里把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一开始，现在有了跟随主一段经历以后，那么他非常的有把握。那么锡安呢，在圣经里面代表得胜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是一直守住得胜者的原则，那么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永不动摇的。那么然后在这里呢，你看见
他就发现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恶人的杖，还有一个义人的粪。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粪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这个头五篇呢，就是上行是头五篇，那个敌人是外面的，是米色的，是帐篷的。这些人像那个世界，像这个外面这个敌人像什么？像捕鸟的网一样，捕鸟人的网一样。但是从第二篇开始，你发现这个敌人是里面的。所以我们读诗篇要注意，许多时候恶人呢，你不能够把他想到是真的恶人，因为如果你那样应用的话，你发现基础不能用的。但是呢，这个恶人如果你看见是指着我们里面的恶人，那么很清楚，你再读下去，所有这里的恶人都指着我们肉体。那么义人呢，就指着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呢是要神的君。所以这里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 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在主面前长进的时候，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的心中好像有两个人，我们正要行善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好像我们 你看见好像有个内战一样，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就是义人和恶人在里面相争。那么所以这里说，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一同出去，那就是说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到了第二个阶段，肉体是一个很重要，是十字架对付的重点。那一百二十六篇呢，就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得到释放，许多时候我们胜过肉体的胜过肉体的骄傲，还有呢，我们胜过罪。那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些人是被裸的，从归回到西安，好像做梦的人。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靠着圣灵胜过肉体的时候，那我们就像什么？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初被裸到巴比伦一样，巴比伦所代表就好像肉体那样，叫他们身不由己，叫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就回到西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肉体，我们胜过肉体？因为恶人呢，就像巴比伦王一样，是要辖制我们。但是感谢主，当耶和华将那些被裸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所以感谢主，就是今天我们常常做梦，我们只做一个梦，就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的确好像做梦的，因为感谢主，是神将我们这些被掳的带回西安。那因着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一个家庭如果妻子不信主，如果丈夫真的能够胜过肉体，真的能够从被掳的归回西安，那么连他的妻子都能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然后第三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讲到对付我们肉体的时候，胜过肉体，一幅图画就是从被掳的归回，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回来一样，那欢迎大家都说果然行了大事。但这只是一半的，只是一部分的图画。另外一半图画是什么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的河水复流，我们叫南地，在圣经里面就是今天别十八所在地方。如果大家去过今天的南地，就是南地根本是一片的荒漠的地方，平常的根本没有水的。但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常常怎么样？南地的河水可以复流。所以特别在南地，你要撒种啊，一定是流泪撒种。为什么？因为农夫出去撒的时候，他知道这地方是干旱的，根本不，这个一撒出去种子就没有了。所以呢，为着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在这个他手里面，所以他一面撒一面流泪，但是最后怎么样？要欢呼收割。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呢？很清楚，就是说，你看见吗？虽然在一个不可能干旱的环境底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撒种的工作。凭着我们的光景啊，我们应该常常肉体得胜的，所以几乎圣灵得胜的机会不大。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位流泪撒种的，最后呢一定要欢呼收割。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以能胜过 肉体，那是因为里面基督的生命啊长大的结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冲破了这一切，所以这个生命是个不犯罪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个胜过罪的生命。那带一种流泪出去的，比较欢欢乐乐的带何捆回来。所以126篇就是给我们看，虽然我们里面有义人，也有恶人，但是感谢主，今天圣灵所定规我们那个道路是得胜的道路。而这个得胜的道路呢，一面是用被掳归回来做形容，另一面就给我们看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来形容的。这是126篇。到了127篇呢，你看见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心。那不要忘记，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为什么要叫我们对付肉体？雅各就是一个非常肉体的，但是你看见他立了四根的柱子，柱子代表什么？柱子代表性格。所以虽然雅各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人，但是最后你看见吗？神要把四根柱子给他，所以雅各一生的特点就是柱子。雅各可以说最后的一个可能是做柱子，但是圣灵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柱子。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呢，智慧建造房屋就凿成七根柱子。这个建造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积极的要在我们里面把那个基督的性格呢组织在我们，但是呢不能凭着自己。所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如果想谦卑温柔忍耐，弟兄姊妹，我们立定心愿是有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枉然，枉然警醒也是什么呢？也是枉然劳力。换一句话说，枉然忍耐，枉然谦卑，我们如果努力的话是办不到的。所以他说，你们清早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你流泪流血流汗没有用，凭着你自己不可能能够叫基督的性格建造在我们身上，因为只有神叫他建造。下面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不要忘记，这是所罗门上行的诗啊。那么既然是所罗门上行，所罗门一生的特点是建造，因为他建造圣殿。而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他的意思就是神耶和华所亲爱的。所以你看见吗？那么所罗门圣经告诉我们说，凡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那个原文什么意思呢？就在睡觉中神要给他，在睡觉中神要给他。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也不是凭着我们的劳苦，乃是我们真的肯睡了。睡，用新约的话来讲，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死的工作，我们愿意十字架来支持我们，你愿意睡。没有人怕睡觉，因为什么？因为就在睡觉的时候，神要把这些忍耐谦卑温柔给我们。你知道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是怎么得来的？就是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他睡了，做了梦了，在梦里面神把智慧给他。所以我们不光要睡觉，而且要做梦。就在做梦的时候呢，你看见吗？就在睡觉的时候，神就把智慧给了所罗门。那么今天等到你不做了，圣灵就在你身上做了。圣灵要你做的是睡觉，所以我们应当把自己交给主，主就在我们身上就开始。那么这里的房屋啊，耶和华若是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这个房屋在希伯来原文呢，根本就是家的意思。所以房屋跟家是一件事，房屋是指的外面的那个，外面这个保护我们那个客体，但是这个房子呢，也是指着这个家里面的人。那么这一个家呢，乃是指着生命的成长来说。所以下面接着就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儿女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着你不光自己生命丰富的，而且你的生命能够继续分下去，继续给出去。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家就增长了。一个家呢，我们的生命丰富是因为现在你的生命是一直传递出去，一直给出去的。那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你从森林里面你去砍一些树枝下来，但你不能把一个剑砍下来，因为剑呢是根据你所砍下来的树枝经过雕刻经过制作最后才变成那个剑。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建造，这就是性格的工作。那基督的性格呢，就好像那个圣灵就好像要把我们从一个树枝 把它变成一个剑，这是他，这是他手中的工作。现代充满的人便为有福，我们的主就是现代充满的人，所以你看他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为什么？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这就是125篇。那么128篇呢，很有意思。这个127篇说，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就是你劳吧，你劳碌吧，你劳碌，你清早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但是128篇怎么说呢？128篇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想不事情顺利，你说这是矛盾吗？没有矛盾。这个前面127篇那个劳碌得来的饭，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凭着我们自己的天然劳碌的结果。这个128篇呢，就特别给我们看，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这个劳碌呢，是你和圣灵配合，因为你在那追求他，你不做让他来做，你一直让他在睡觉里面把这些得胜的果子给你。所以你看见吗？凡敬畏耶和华的，尊敬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换一句话说，你可以让圣灵在里面结成他所要结的果子，那果子就累累。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圣经里面用女子呢代表我们的心灵，所以妻子这里很明显在内室，内室就是内院。那么你看见这里就结果累累，你儿子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在地，那你看见吗？这个生命何等的丰富。那么然后第6节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什么意思呢？不止你有儿女，你的儿女呢也有儿女，不止你把生命供应出去，你的儿女也能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你看，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特别在内院里面。那么这个是128篇。所以你看，这是25、26、27、28，然后到了129篇，又是个总结。120篇又是总结。那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最肉体的一个人，当然是以色列。所以现在又是个回头，你看见又是回头来复习这个阶段里面。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这是谁呢？这就是雅各的故事。你们回去读雅各的故事。以色列当初就这样。但虽然如此，你看见吗？我们就像雅各一样，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就像从幼年呢，你看见吗？为什么受苦呢？因为你要得到祝福嘛，啊。然后呢，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第3节，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所以这里很明显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雅各的一生啊，就等于神在他的背上面做这个扶犁而耕。扶犁而耕的意思是什么？又是说让一个牛在前面走，然后呢绳子在后面拖着那个犁刀啊，这个犁刀呢要进到你的泥土里面，然后把泥土完全翻出来。为什么？因为都要撒种。所以为什么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是要把它生命的种子放进去。什么时候我们肉体不让十字架工作，就等于那个泥土非常非常的硬，你看这个生命很不容易长。但是为着要把泥土翻三松，你看十字架工作多深呢，啊？就在我的背上面呢，扶犁而耕，而且耕的犁沟甚长，整个五脏都看见，整个里面都翻出来了。那这就是主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也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感谢主，这个绳索恶人属于肉体的，他把恶人的绳索砍断了，我们就完全得到释放。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那肉体是恨恶西安的，让他蒙羞，让他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你知道房顶上的草长得最快，一下子就很有果效的，一下子就长起来了。但是呢，根本长得很快很快，所以收割不够一把，禾捆也不满怀。但是肉体最喜欢高处了，我们喜欢戴高帽子，所以肉体喜欢做宝座，凡是在高处的地方长得都很快，人家都很有体面。但是没有想，但是你看见吗？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肉体就是这么一回事。第8节说，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 给你们吃。所以你看见没，要肉体蒙羞。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是129篇。你看见这样就结束了这个中间的五篇。那么这个五篇很明显，你看见十字架工作的对象是什么，主要对象是我们的肉体。好，130篇呢，就开始到了联合城了，就现在就与主有紧密的连接。那钥匙在哪里呢？钥匙就是第一节，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这里的深处啊，是好，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是刚好接着什么？是接着什么的？是接着129篇的。129篇呢，是把泥土翻了。为什么翻了？翻了，结果那个种子呢，能落在深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种子一落在深处，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本来呢，里面生命，这个生命的子粒是完整的，结果你看见吗？这个泥土里面那些化学的东西呢，化学东西就没有多久以后呢，就把它的壳子把它弄碎，然后慢慢的为着要叫它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所以你要记得，这里的深处是明明是接着129节，129篇是圣十字架要做翻土的工作。为什么？为了预备撒种的。那么好了，等到我们的主真的撒种了，你看那个种子一定撒在深处。那么种子一撒在深处，这个深处还是多种的深处，意思是各种各样的环境。那么这些环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要叫我们的又硬的那个壳子，就是说那个种子啊，如果你把它摆1000年，它仍旧是一粒。那么这一个麦子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来，它的壳子一定要破碎才行。壳子如果完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生命就不释放不出来。那么现在圣灵怎么做这个工作呢？要把我们放在深处，在环境上，他常常把我们放在深处，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要破碎我们，把我们外面那个壳子把它破碎了，然后生命呢才能够从里面冲出来。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呢？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在深处他学了许许多的功课，但这个人呢是个破碎的人，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人。那么你知道，一个在这个深处里面的人呢，有一个愿望，就是早一点爬出来。但等一等，你发现你爬也爬不出来。所有在深处的人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巴不得能从黑暗里面，能从里面赶快爬出来。第五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所以特别在我们受主对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看见说，你只能安息在主的面，你不能奋斗的。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功课是什么？你要等候我们的主，心要等候，而且你要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弟兄姊妹，当你在黑夜，当你在深处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天在黑夜里面一样。但是感谢主呢，你看见吗？是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最后呢，我们知道等到主到了时候呢，天就亮。换句话，就把我们从深处那黑暗里面就拯救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减少一段的时间。如果主要做这个工作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耐心等候，然后圣灵呢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130篇呢，很明显是讲破碎，特别在深处圣灵的工作。那么一个破碎了以后的人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呢？就是131篇啊。好，对不起，我忘记下面的。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那么然后呢，圣灵就释放了我们。到了131篇呢，你就看见一个谦卑的人他的表现。我们说过，麦穗成熟的时候他一定是下垂的，所以呢，那就是，所以131篇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谦卑。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不是低看自己，是不看自己。那么这个人是一定是经过破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能够断奶了。断奶的意思就是他不是一直挂，一直想念的不是母亲奶的供应。我们叫断奶，你一定从断了奶这个孩子长大的。所以呢，真的断了奶以后呢，他就能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 那现在他能和母亲有亲密的交通，这就是联合。从前我们要的是祝福，现在呢我们要是祝福的主，是施恩的神。所以这个就是断奶的情形。那么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个断奶的人。到了132篇，那给我们看见圣灵就把一种的苦难呢就交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13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不过这里的苦难是一种的，不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苦难，所以不是这个苦难。为什么这个苦难？因为你与主有交通以后，现在呢你愿意与神的旨意联合，你愿意与神永远的旨意联合。那么大卫的苦难什么苦难？你读上下文就清楚了。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船台。你看他受苦，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你看他还在那受苦，为什么？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自己在帐幕里他无家可归，他想到我们的神也是无家可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他不是只想到自己，他也想到我们的神。所以你看见说他在许多地方能与神有奇妙的联系。那为着神无家可归，为着那个这个他，所以他要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你看见吗？这就是大卫的苦难。所以他睡不着觉，这是他所经过的苦。所以这个苦难是与主联合的苦难，这个和罪没有关系。然后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以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你看这只是约柜说的，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然后呢，你大卫怎么祷告呢？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的。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那不要忘记前面十节是大卫的苦难，从十一节开始呢就是神对于大卫苦难的反应。那他怎么说呢？他就起了誓，而且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看的吗？很稀奇，大卫所纪念的是神的家，现在神所顾念的是大卫的家。大卫的苦难就是他因着约柜还在那里漂流，没有固定的地方，他没有安息，这是大卫的苦难。所以大卫一心一意要建立神的家。那么神是怎么做的呢？当神回答的时候，你看见神一心一意要建立大卫的家。你看看大卫和神之间那个连结是多么奇妙的连结。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第三段呢，就来到联合城，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这大卫是说啊，在大卫在第九节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但是神的反应怎么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不止披上公义，而且披上救恩。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名的。所以你看见从大卫引到基督。然后第十八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与主，主与大卫那个奇妙的连接，大卫联合于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吗？大神先建立大卫的家，那大卫还要为神要为神寻找他可安息的地方。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不光是破碎，不光是现在断奶了，那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而且现在呢我们能连于神的旨意，不光在生命上连于主，不光与主更亲近了，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说大卫能够爱神所爱的，能够喜欢神所喜欢，顾念神所顾念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132篇。到了133篇，很清楚已经到了圣殿，那完完全全到了这个圣殿这个里面。
那么现在你看见吗？所有以色列人通通拿着他们的土产来到耶稣，来到了圣殿的前面，那一面给我们看见迦南的丰富。你要看见迦南的丰富，弟兄姊妹，你只要到神的面前去看，你只要到耶路撒冷去看，你看他们手里都是拿着他们的土产。那这个时候呢，圣经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现在我们晓得，原来神的心意呢是要以这些百姓来做他的居所。大卫的梦终于实现了，神真正梦寐以求的是他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等到我们聚在神面前，有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合一的见证。虽然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神的，在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没有自由。我们不能说我们在伯利恒就献祭的，不能。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有一个目的要达到，就是他要让全世界人看见说这是合一的见证。那么神就住在这些合一的子民的身上。那这幅图画是两幅图画所形容的，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一面的图画呢是亚伦的图画，亚伦瘦高的图画。亚伦瘦高的图画就是他的贵重的油呢是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从五旬节就开始了，你看见，这就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心目中的。所以到了五旬节，你看圣灵降下来，那就是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胡须就是那120个人，也就是那3000人，也是那个也是什么，也是那个5000人得救那一百。但是今天呢，感谢主，已经流到他的衣襟，就是已经到了20，你看已经可以说流到这。所以合一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圣徒的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这个特别给我们看见教会宇宙的一面。那么教会地方的一面呢，就是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黑门山呢是以色列最高的山，是在圣经里永远代表升天的地位。那么在那里因为空气寒冷的缘故，所以常常有很多的鹿，但是呢因为有风吹的缘故，所以就可以把黑门的甘露呢就一直降到锡安，这必须要用风来吹的，所以圣灵呢就好像那个风一样。那么把所有属天那个地位里面所有的甘露，所以甘露就表示经过一个晚上温度低到一个地步就变成露了，就变成露水，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但虽然这样，圣灵呢借着他的运行，就从升天的地位一直把他带到地上来。所以你看见吗？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地方就像锡安山一样，是让那个属天的甘露呢能是，所以教会呢是盛装属天甘露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聚会，你怎么知道这是教会的见证？你怎么知道这是合一的见证呢？因为在这里你碰到甘露，是黑门山的，是属天的。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感谢主，在旧约里面能讲到永生，特别讲到永远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教会是什么呢？属天的或者宇宙的，那就是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那么就做他地方上的彰显来说，那就是特别是指着黑门的甘露。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但愿不要忘记，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你看见甘露就降在了，而且人在那里呢找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很明显，到了133篇，当以色列人这样团聚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的心终于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新约上应用很重要。所以这里的连结呢，不光是个人的连结，这里的连结呢是怎么连结？就是因为我来到神面前，你也来到神面前，我发现你，你也发现我；我来到神面前，你也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找到你，也找到我们。我们所以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气味相同，不是因为我们都讲福州话，不是，是因为我来到神面前，你也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彼此发现，所以我们就做那个合一的见证。所以合一的见证是什么呢？乃是代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高峰。所有与基督连结的人都是与基督身体连结的人，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呢？他心中不光是只有他自己，他不是只有他自己，你看见完全连接了，就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己，他不光看见主，他也看见其他的弟兄，看见所有神所生的，这叫做与基督连接。所以如果你说我是个奥秘派，我只管与基督连接，我只管与头连接，你想想看，这个一定是个怪物，对不对？许多人就是觉得我是一定我是直接和主连接的，看上去很属灵，如果每个肢体都直接和头连接的话，那一定很奇怪的。但是你看见没，圣灵配搭我们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那个联合的高峰。联合的高峰特别在我今天不是奥秘派所说的那个联合到一地我们就变成神了，没有，神变成人是要将人变成人，叫人更像人，是人上人，合乎神旨意的人。那不止如此，是个团体的人，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让全世界能看见那个合一的结局。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就是133篇。到了134篇呢，现在你知道他们要回去了，因为现在他们终于过了节了，现在他们要走了。